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来到了星期二的节目呢，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继续的鼓励你们可以在空中辅导的平台里面与我们互动。我们主要呢是透过电话热线呢与听众们啊有这些交流。而且呢，如果您在你的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是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咨询的，可以在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拨打我们的热线与我们联系的。热线号码呢是13229966322。讲到这个健康呢，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健康的身体啊。我们发现现在呢，身边实在有太多的不知名的一些的细菌、病菌，真的是充满着在空气的当中，一不小心呢，就会被这些的病毒感染了。就好像我的家人呐，在早前呢，就是因为吃了不干净的这个食物，患上了肠胃炎，啊，需要吃药啊、休息啊，连这个体重都减轻了。一般生病了，当然就不会觉得开心嘛。可是转变一下角度，转变一下思想，也许这个小病也可以呢，改善我们的生活习惯，又或者呢，把这个胃口清一清，身体里面的毒素都可以排出来。所以一件事情的发生，就看你用什么角度去想它。如果您是负面的去想它，就会觉得自己呢，是很不幸。如果你用正面一点的去想它呢，您可以从中学到什么功课才是我们的重点。那么鼓励大家今天收听节目的时候呢，也是可以用一个正向的态度来接收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让我们一起听听今天精彩的节目吧。
我走在路上的背影，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感受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
在什么的地点，
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哦，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喂，你好，李姊妹。
哎，你好，
李姊妹，您现在您跟丈夫的关系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近况吗？
嗯，就是正常的这种生活在一起吧，然后反正接送小孩什么之类的，然后家里因为没有老人帮忙，我们孩子也小，就是3岁多嘛，就我们自己弄的。
哦，
然后两个人感情的话，就是也谈不上好不好，就是我是觉得好像是，也不知道是我自己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就是我们结婚婚后有3年嘛，反正没有住在一起过，
对，
反正就是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但是没在一起过这样子。
嗯嗯嗯。
然后就是我觉得可能也影响到亲密关系吧，然后就现在就是。反正一起过日子，你说特别好吧也谈不上，但是特别差也没那么差，就是我也不知道是我们就是有没有一些指导，我觉得就是好像我老是逃避他身上的那种能量，就是他好像就是给我的感觉，虽然他信主啊，因为他跟我认识结了婚之后，
嗯，
就是也是在教会姊妹的这种就是说也好，或者是就是传福音，他就后来就信了，但是他也是没有 就心静得下来那种去信。然后他就是好像挺有压力的，我感觉他每天就像一座大山一样，就是，然后我就有点逃避这种能量，知道吧？就是我就会逃避他，我不知道为啥，就是我自己好像，就是好像他每天都很有压力那种感觉，就是那种感觉，我就很逃避这种能量，然后也可能我自己也是一方面，然后他呢就是，性格嘛属于比较。因为他的原生家庭就是说，从小到大就是跟着奶奶长大的，所以就活得没那么真实，应该这样说。他就是跟人说话什么的都会经过大脑去思考、去考虑这些，然后就是不会说像有的人说话就直接说出来，所以就是可能是戴着一副面具在生活吧，我感觉是这样，大概这个状态。然后我跟他俩沟通就正常的，就是可能我，你看我说话，你看他的性格嘛，可能稍微。紧一些，直爽一些。
嗯，
然后他那边呢就是稍微慢一点嘛，情绪稳定一些，属于这种性格。这一块就这样。然后生活的话就是我自己也是开店的，开自己的公司，他自己也开公司。
对，
然后我们俩同时开公司，同时做生意，然后同时带孩子，这样子。就是我个人感觉就是好像自从有了生了孩子之后，我两个人关系变远了，就是也理解啊，就是大家精力都有限，你大部分的精力在工作上，然后就两个人目标都在孩子上，可能关心彼此的这个时间和精力就少了，我就觉得他可能关心的就变少了呗。然后一开始好像抱有希望，后来好像。就是时间长了就习惯了，就这样吧。哎，现在就是觉得已经习惯了。
您习惯了，各有各的一个生活，好像哈，大家都要忙着你们自己的店，这是为了生活。你心中有没有觉得这种习惯你不满足啊？
嗯，心里面就是觉得有时候觉得好像确实是不太满意，就是不太满意这种状态。
是、啊、
然后就有时候就去教堂里面多祷告祷告，这样好像调整一下自己的这种状态吧，应该这样说。
因为现在您说孩子三岁是吗？
嗯，三周岁半现在。
嗯，你们只有一个孩子？
一个孩子，然后我们结婚也晚，就是大龄嘛，我是35岁才结婚的，现在马上39。
嗯，我想问一下，是孩子现在你们自己照顾的意思，但是你又开店又有自己照顾，你怎么去分配时间的？
嗯，他现在就是3岁左右的时候，我们就给他送到托班去了，然后托班的话就是早上给他送过去。嗯，烧化卫生这一块我是找了钟点工帮我们忙的，然后我分拨出就分一部分出去吧，因为实在是忙不过来。然后晚上的话，下午因为我开店时间稍微自由一点，就是我有时间我接，我没时间他接，就这样子。然后大部分呢就是我接下午，早上他送。
那孩子接了回来以后，您还一边开店一边照顾吗？
对对对，我就帮他接到我店里去，或者是说，接到家里，因为我是做就是线上生意，基本上都是靠手机，所以我就边弄他边。在手机上接单子或者什么处理什么的。
嗯，听到您这个很忙碌的每一天，然后先生那边他做的生意跟你的做的那个生意相同吗？
嗯，做的不是一个行业，他们是做那个汽车行业的，给人家做培训，零部件厂里面做培训的。
哇，所以大家都很忙哈。
对对对。
嗯，的确。孩子出生以后，你们需要去照顾的事更多了。之前还没有孩子的时候，那个店已经开了吗？
对，
开始。
我这个店开了13年了。
哦，哇，那应该是做的不错了。13年线上生意，那但是你是自己一个人在打理，有没有员工？
有，就中途有用过一些员工，就是。之前是我跟我一个校友2个人一起合伙做的，后来他嫁人了，他就没做。
是，
没做就是我在做，有的时候我就开2-3家店嘛。
嗯。
2-3家店，然后因为现在生孩子了嘛，这2年我就关了这么留了1家店。
嗯。 姊妹哈，您跟丈夫你们的一天24小时哈，那个分配的确怎么样可以分一点时间给你的另一半，真的是一个考验。作为因为作为您，我们说是现代母亲，你是要双职啊，你身上有很多身份，对于你来说，你觉得自己在这些身份上分配的怎么样啊？
我感觉都打60分吧，不及格。做妈妈角色的话，我给自己打个60分。然后
妈妈是60。
工作的话，工作的话也打个60分吧。
哦，
再高好像精力不够，我感觉做的不够好。
妻子呢？你做妻子，你觉得自己多少分？
妻子的话，也打个及格分吧，反正不能超过60分了，也不是特别好，因为我觉得，妻子在一块这都60了，59分吧。
对。
因为我觉得我关心他也，我后来想着我关心他也是不够多。然后他自己好像也需要关心，然后也忽视他也比较多。
对，那姊妹应该是觉得自己都各方面不太满意吧，对自己这一些身份，对不对啊？因为要做的好像不太到位。的确是，所以这个反而我们要先想一下啊，当你那么多身份在的时候，有哪一些你觉得您需要放多一点的时间在那个部分？因为我们生不容易的，不容易的。现代妇女，我们要兼顾很多。我的身份也很多，我是牧师的太太，我也是一个妈妈，我也是女儿，我也需要去服侍啊。那，但是这些身份，当我的孩子出生以后呢，我就需要去选择了。我需要去选择放很多时间陪着我的孩子成长呢？我觉得哪一些是更重要？我们的生命当中，上帝跟我们说，我们需要去过一个智慧的人生，那我们就不能浪费时间。对于我自己来说是个很大提醒。所以反而我觉得姊妹哈，你跟我们谈到的是跟丈夫的关系，这个是需要培养的，这个需要花时间。然后做妈妈，你现在孩子3岁，你把他放到托儿院去，回来以后你还要工作。当然我觉得你已经非常非常尽责任了，因为你还需要一边工作一边陪伴他。但是你要想一下，这种陪伴的素质对于孩子来说，你觉得有没有真正的陪着他呢？还是你的心你都分开很多，你很忙，你一边又有工作一边又要照顾他，你觉得自己的心可不可以两样都可以在专注？因为如果你这么多东西在你的生活，其实每一样你都不会完全可以专注，对吗？
对，
是
的。
所以呢，反而我觉得哈，姊妹，你现在人到中年，我们都觉得我们需要多思考一下自己的人生，什么是需要，什么是珍贵，什么是你觉得你错过了以后你就会后悔了。那我不知道你的生意哈，是不是你真正现在你觉得真的很需要他来，不能放弃啊？或者是当然呢，这个是你的事业，当然你不能放弃，我也可以明白啊。只是说你怎么分配你的人生规划啊？我们说你可以把它放到什么样的一个层次，不要被生活牵着走太多，影响到您跟你自己的丈夫还有孩子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反而是姊妹你可以多想想的。因为哈，人生你的孩子，特别特别是孩子过了就没有了，陪伴他成长的时间哈，转眼就过了。好像哇，我的孩子现在12岁，我还在想好像昨天他才刚出生，为什么转眼之间他就已经是青少年了？但是
我不知道谁了。
对呀，在他青少年的时候呢，他会慢慢 有自己的时间空间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啊，我曾经跟我的孩子花了什么时间陪在他身边，我们有没有一些美好的回忆呀、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哈、啊。我觉得姊妹现在反而呢，你最重要的是要去培育您跟你的孩子跟你的丈夫三口你们美好的回忆呀、啊。所以这个是需要你要去放下一些东西，然后去争取一些东西。如果你想要有这些长远的美好的一个关系呢，现在呢就是一个做智慧选择的一个思考开始了。我们说是要去故意去培育一些你跟丈夫的美好回忆，譬如好像你刚刚跟我说你也发现自己是需要去关心丈夫的，不过你没有做得很到位。那么开始您可以想一下，你去营造一个空间一个时间，您怎么可以关心你的丈夫呢？啊，这个是需要姊妹去花心思的。譬如你跟丈夫特别去一个礼拜找一天晚上就是你跟他吃饭约会啊，你跟他的时间单独的，也要培育跟孩子一起的三个人的时间，特别就是有一天家庭乐，对吗？跟孩子跟你丈夫培育的，好啊，那我非常欣赏你们有这个，可是你要跟你的丈夫也有你们自个儿的时间。我们说哈，结婚只是一个开始啊，我不知道你结婚前有没有时间好好的谈过恋爱的那个部分多长哈，有一些是很快就结婚了一年哈，很快就结婚，结婚了以后谈恋爱才刚开始，这个是不能停的，这个是我们很多的那个牧师师母都给我们一些很好的教导，美好的一些建议，就是说你结了婚以后你还需要刻意的找一段时间只有你跟你丈夫的，哪怕只是一顿饭就你们两个，或是一看一个电影，就是你们要找到一些你们自己两个可以做的事情，这个就是你跟你丈夫你可以关心他跟他交流讲话的一个空间了。所以姊妹你要想你想要改变的话呢，你要分配好你这些角色啊，当然生意是可以继续做，但是分配时间，要不你现在不做呢、
哦、
我真的是要跟你说哈，关系是双向的嘛，如果你开始示好，我觉得你的丈夫他会接受到你的好意，但是如果你俩都没有主动他出这一步呢，那就会越来越冷淡，这个是一定会的。所以今天我觉得你可以主动踏出这一步，因为您是信主的，耶稣教导我们去爱我们身边的人，对不对啊？
嗯，
对呀、啊、
现在是其实家里这方面需要我不是特别多，可能就是像你说的我也可以做个全职的，
对、
啊、就两个角色，就是像有取舍吧，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可以取舍掉工作。
是的，对，
正有一些工作，然后同时进行，就是可能是就像我在这个角色里，就觉得自己好像就是好像自己的一个自我的这种东西在去支配着自己，好像要挣点经济，好像能体现我的价值这样的感觉，
啊、
然后导致我一直没有放弃。
对对对，很好的发现，姊妹。你今天说的这些我觉得你可以给你自己多想想，是的，什么是你现在最重要的，我觉得你的家庭对你来说是最重要，你自己不能放弃的那些是什么呢？你也可以自己先祷告当中让圣灵来提醒你一下，其实有些你可以放弃的，放弃其实不是永远放弃嘛，就好像当我孩子长大了我还是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的，只是时间不同，但是就好像姊妹说的，有一些可能是你自个儿想证明自己一些东西而已， 不过还是这个提醒，孩子长大以后就回不去了，所以我希望你好好珍惜。
哦，理解理解了。
对，好，
理解姐妹说到什么？
是是是，好啊，姊妹，感谢今天有这个交流，那我们就继续为你们祷告，也希望你可以跟你的丈夫主动的跟他约会，让他知道你关心他。
好的，
好吗？好，那我们下次再跟你聊的时候，希望你跟我们分享你跟丈夫有什么节目一起去的。
心在其中却永不惊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
我们的力量，
我们遭逼迫征战，随时投靠的保障，经过刀剑往来水火，仇敌在前方咆哮怒吼，我们心在其中却永不惊慌。自己智慧和能力，研究恩出于耶和华上帝。
喂，你好，是徐姊妹吗？
嗯，是的，是的。
哎，你好，徐姊妹，我是黄佳妍老师，你好吗？
嗯，你好，黄佳妍老师。
哎，你好啊，徐姊妹，高兴跟你今天可以联系。上次跟你谈到是关于你丈夫的事情的，现在怎么样呢？
感谢神，就是上天，就是，就是 你叫我说让我给他，就是我们一起为他代祷做祷告，然后他也听从，每天就是做祷告，然后就是他也很顺服，有时候还读圣经。
哦，
就是现在虽然他的那个工作还没有那个给他打电话没有着落，但是他现在目前的状况没有以前心里那么焦急了。
是的，感谢主啊。那你呢姊妹，你自己的心情呢，你的心情有没有一些的好转呢？
我的心情感谢神吧，有时候有些好转，有时候心里还是有些焦急的。
你知道自己着急为什么会着急吗？
着急就是他的工作吧。
就是你担忧他一直没有工作是不是啊？
对，就是好像就是还现在，我现在主要是我现在好像是没有交托的心吧。就感觉着如果哪一天他的工作不想干了，怎么办，那个工作还没有给他打电话，我心里有时候就这样会有这样的想法。
姊妹您家里面你有几个孩子？
我一个孩子。
他几岁了？
他十岁了。
他是男生还是女生啊？
男孩子。
那现在他知道爸爸暂时没有工作在家里面的时候，他有什么反应呢？
就是我家弟兄的工作，就是他不是现在对这份工作不是太满意吗？他现在临时在干着呢。
所以他还是有工作的，只是他在做临时工。
对。
所以孩子没有因着这个问题有什么变化，还是一个很活泼的男生哈。那所以
对
呀，当你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担忧的时候，我反而觉得我们可以尝试在这个时间点看一看你家里面一些值得感恩的事情。在这个时段当中哈，你发现有什么值得感恩的事吗？你可以跟我说两件事情是值得感恩的。
值得感恩的是有一件，就是在前一个星期左右吧，就是现在我家弟兄的那个工作单位不是要进行体检吗？他的听力然后说是不通过，没通过，然后就让他在家休息两天，然后第二天然后再接着再去测试，然后又没通过。然后我心里我就焦急的说，我们祷告吧，一切都放在神里面，我们祷告祷告，等到第四天左右吧，我说要不然我们自己花钱去我们的这个医院去自己花钱做一个测试听力。然后呢我们就去了，然后就是那个医生说是以前可能是在嘈杂的环境当中就是对耳朵好像是有一点点损害，但是问题不大。然后我们就拿着这个医院的报告，然后去那个之前的那个单位，他不是合作的那个体检的那个项目单位嘛，我们去了，然后他一测试他说又通过了。这我就想着这也非常感恩神，要换着以前我家弟兄的脾气，第二次他就不想工作了，他就很着急，他就不干了。但是他这次什么也没有说，很顺服的去测听力，这个是非常值得感恩的。
感谢主事，所以最后还是通过了，对吧？
对。
而且他的脾气呀、那个耐心啊，都有进步了。
对。
那第二件呢？你觉得很感恩的事是什么呀？
很感恩的是，我现在没有想到，
没想到啊。你的孩子呢？当你看到你的孩子的时候，有什么觉得值得感恩的？
值得感恩的是，就是在 前天吧，前天我在那里，我就说，孩子，你可以给妈妈倒杯水喝吗？他说可以，然后他就给我倒了满满一杯水，给我送过来了。我说谢谢，他说不客气，妈妈，这是我应该做的。
哇，
感谢神，要感恩吧。
对呀、啊，你看你有这个十岁的一个很温暖的男孩啊，你非常好，你知道儿子都是很跟妈妈那个关系是很亲密的。不单是女儿的，当她还没有到青春期的时候啊，其实那个时间点哈、啊、你更加要珍惜跟你的儿子这样的互动。因为可能到她初中的时候，她长大了，慢慢呢就会不太愿意跟妈妈多谈什么话。但是如果你跟她在这个时间你们的关系打好基础，他呢就会一直很疼你的这个儿子。是对，我为什么会问你，您可以讲出感恩的事吗？因为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操练了哦，姊妹。因为呢您打电话给我们的时候，当时我知道您是很忧虑的，因为丈夫的工作啊，就是他不做了他还没有跟你说。
对，
这个安全感都没有了啊！很多时候女性，特别你是在家里做家庭主妇的，所以呢，为什么你很忧虑？当丈夫一个人，只有他一个人去工作，去赚钱，突然间都不做了，那你的生活怎么办呢？整个家庭怎么办？那就会很多的想法。但是我们就需要去做一个操练，就是圣经当中教导我们说的这个凡事谢恩呢，其实这四个字就是很有力量的。当我们在一个更加不能谢恩的时候呢，你更加需要去操练。哎呀，在一个好像很没有安全感的环境，我怎么可以谢恩呢？原来你这样看，你看小事情，你的孩子很健康，他十岁，他很乖巧，没有学坏。而且还会孝顺你，这些就是值得感恩的。虽然丈夫的工作他是有这些起起落落吧，可是还是感恩他没有失业，就是他还是有工作能力吧。所以当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忧虑的时候呢，我们说心理学也是这样子教导我们，对自己的忧虑越掌握，其实您的忧虑会减轻，可能你的忧虑不单单来自于他工作，而是来自于你的丈夫的脾气吧，对不对啊？有没有这些？
对，
你很怕他突然间又拗不过气来，然后又被气到了，就说不干了，可能会这样子。那当你了解的时候，你就为这个事情祷告吧。你也可以提醒他下次呢，当你还沉不住气的时候，请他可以冷静，先想十秒钟，不要做决定，就是先来冷静数十下，然后不要立刻的就很冲动的做一些的决定出来。然后你可以跟他有这样的鼓励，他要想想看家里的需要，请你不要做一些冲动的决定。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给你丈夫一些好的提醒吧。对呀、你觉得你的丈夫他会听你的提议吗？
我感觉到这一段时间，感觉到他心里接受能力比以前好多了。
对，
可能是神的能力在他身上显现吧。
哇，因为你为他祷告很多，对不对？他是信主的，他是跟你一起信的，对吧？
不是，他以前就是我听我婆婆说，他以前不信，以前不信。
哦，后来呢？后来什么事情让他又信了？
是我婆婆说，就是我婆婆也说他脾气不是太好。我婆婆说，你只有来到主的面前，你才能一点一点的变化你的脾气。然后我婆婆给他说了。
哦。然后他自己也知道要靠着神来改变脾气，所以他就信了。
对。
哇，我觉得你丈夫的心很柔软呢， 就是他家人这样一个提醒，他就愿意了。
嗯，也是好长时间的吧，说服他。
是啊，
他很
所以婆婆用为他祷告，然后一个长时间说服他来信主。
对对对，
很不容易呀。
是。
对，感谢主。你的丈夫他也愿意读经祷告，我能看到他有这些改变，那我相信他是一个听别人劝告的人吧。
他有时候听，有时候他会不听的。他这个人有时候他就会就是比较执着，有时候的事情他慢慢的说了错了，他就会容易能那个能说服一点。如果他感觉他自己做的是对的，
嗯，
别人说他是不会听的。
嗯嗯嗯，对。可是他不是那种环顾到一个点是不肯承认自己有错吧，他还是会觉得自己有需要的时候还是要听的。
嗯，是。
那很好，我觉得姊妹你就继续的鼓励你的丈夫，你就要用一个比较柔和的劝勉的一种态度，好像你的婆婆也花了很长的时间说服他嘛，那你也可以在旁边做这个工作咯。比如当他又有烦躁的时候啊，那您在家里面你可以做的，比如你可以给他煮一个好吃的，或者说把家里打扫得很干净啊，做好你这个做妻子的角色身份，让你的丈夫感觉在家里面是没有太大的压力啊，很舒服啊。那男人就是这样，他如果在家当中他感受到这一种安全感稳定，其实对他自己在外的时候呢，他面对工作呢，他也会更加的有这个稳定性，他不会那么容易就很冲动的，因为他会想到，对呀，我的家人很重要，我的太太，我的孩子都很需要我。姊妹就可以多做这个，做好那个妻子的妈妈的角色。而且你也要为你的丈夫呢，您说你鼓励他一起读经祷告，你们一起的，对不对？你们都是一起去做这个事情的。
嗯，是的。
嗯，很好啊，这个是我觉得我们的听众很需要向你们学习，因为我们一直都很鼓励听众朋友两夫妻一起的灵修。
嗯，
所以姊妹你做到了。
感谢
是啊，有一个愿意跟自己一起读经祷告的丈夫是何等大的福气。那对，我们还鼓励你哈，有听到节目的话，我们每个礼拜三还有一个栏目叫做相约在主里的，你也可以跟你的丈夫一起有空的时候一起用那个栏目当中一些提醒做一个简单的灵修。
嗯，
对对，鼓励姊妹呢，您跟丈夫也祷告，希望你们可以找到一个属灵的家，去教会。因为如果是基督徒呢，我们需要有同行伙伴。我们电台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陪伴了，不过我们没有跟你实体嘛，不能见面了，所以你还是需要有可以跟你面对面交流的肢体。这个对你们的信仰生活、灵性生活是更好的，所以我希望你跟你的丈夫，好好祷告，神为你安排一个好的属灵的一个群体，我们也纪念你们可以找到，好吗？
嗯，感谢神。
嗯，好，今天很高兴听到你跟我们分享的，那我们就继续纪念，希望你的丈夫可以更快的找到安稳的工作。
嗯，感谢神，也请老师为我家弟兄，他说他想着说的，如果工作稳定下来以后，他说想在这个县城里说那个想买房子这件事，为他祷告吧，感谢神。
哦，好，是当你慢慢做，凡事交托神会带领的。哦，好，谢谢徐姊妹，我们继续的纪念你们，谢谢你的电话。
情绪学堂开课了，
听众朋友来到了这个情绪学堂，哇，这个音乐伴随着真的是非常符合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呀。那宋山老师跟我一起来主持这个情绪学堂，
在
啊，宋老师啊，你找的这个音乐是不是因为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要冷静呢、啊？
对，就是要冷静calm 平静的那个心境。
对，所以你今天找的这个背后的音乐很温柔。如果你现在正在一个烦恼啊，或者是很比较生气，刚刚是很生气的时候，可能进入这个空间，你就会学会冷静。
嗯，
今天要讲的这个情绪呢，叫做 calm 冷静。我先简单讲一下冷静是什么吧。
嗯
嗯，冷静呢，其实呢，相反词呢就是紧张、烦恼、焦虑和生气。所以顾名思义，就是我们不要紧张，不要烦恼，不要焦虑和不要生气。
我通常听到冷静这两个字，都是我妈大声喊我说冷静，一点都不冷静的跟我说。
我们讲那个幽默片啊，都会有这个情况。
对，
是的，很不冷静的时候叫人冷静，我们自己都会有。那冷静有很多好处的，冷静可以呢帮助我们的大脑呢拥有更多认知的资源，也做出最适合的判断，而且也可以帮我们理智的分析事情的前因后果。那所以冷静对于我们做判断是非常有用的。不过有一点我要跟大家说明白，原来啊，我们平常说你要放松放松放松身体呢，不等于冷静的哦，宋老师。
啊，对，是吗？
是的，原来放松身体只是冷静的其中一个原则。
只是放松了身体，而不是放松我们的心灵，是吧？
嗯，对对对。而放松呢，它只是身体上的，冷静我们就要包括了我们不被情绪去影响，我们身心放松，还有专心而且集中，这个才是真正的冷静。关于这一方面呢，其实呢，我也找到一个比较有趣的研究。
嗯，
这个是说，在美国有一位的心理学博士，他呢就做了一个研究，然后把它分享在网络上，有一篇文章叫做《成功人士如何保持冷静》。
哎，
对，
好，
你有兴趣知道吗？
我不是要做成功人士，但是我想学习怎么保持冷静。
啊，对呀，啊，这个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学的。
嗯，
他说曾经做了一个哇100万人进行研究，所以这个研究是例子很多哈。
嗯嗯，
他说啊，有90%的人都善于在压力下管理自己情绪。他找的那些是比较表现出众的人呢，啊，他们有以下的这些发现。
嗯，
有10个成功人士的冷静的好方法，我们很快讲一下。第一，就是他们会珍惜当下所有的。第二，就是他们会避免问如果嘟嘟嘟怎么办呢，
如果什么什么出现了怎么办
啊？对对对。
嗯，
第三，就是他们维持乐观。第四，他们会很适度的去断线。怎么说，就是他会立刻的从这个
压力
当中，对啦，
嗯，
就断线，
远离他们，
远离。
嗯，
第五，就是他们会控制自己咖啡因的摄取量。
哦，
第六，就是他们睡眠很充足。第七，他们不会那么多的用一些消极的思想来自言自语。
嗯嗯嗯。
第八，就是他们会重新整理自己观点。第九，是他们会很会呼吸，控制自己的呼吸。而最后第十，就是他们会有自己的支援系统。那就是这10个成功人士可以冷静下来的好方法。宋老师啊，你看到这个你会最有想法的是哪一个？你觉得自己最可以做得到或者最不能做得到是哪一些呢？
最可以做得到的我觉得是最后3个，就是重新整理自己的观点，能够好好呼吸，还有就是使用这个支援系统，就是使用身边的，不是使用，跟身边的家人朋友去倾诉，寻求他们的意见，这些我觉得都比较容易做得到。当我有压力很不冷静的时候，我可以跟家人去倾诉啦，然后呢同时他们可以帮助我 重新整理自己的观点，那这个就是一并去处理的。至于好好呼吸呢，这个其实我也在学习当中，因为有些很不冷静的情况之下呢，真的是会忘了呼吸，就是发现自己整个人都紧绷了，好像你刚刚说身体放松只是其中一个冷静的一个步骤，但是它还没有到心灵的冷静的一个境界。那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先停止自己要做的事情，然后就专注在自己这个杜甫啊，这个
杜甫、
哦、对、杜甫的动作，去好好的深呼吸，然后自己的这个思绪可以冷静下来，沉淀下来，就是这个我觉得比较容易做到。
哇，反而是你这个部分会很容易，是不是你在，因为你是会弹奏乐器的、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找一些比较柔和的音乐，一边弹奏一边也是可以训练自己呼吸的，可以慢一点，
对
慢一点。
对对，又或者是真的无法冷静的话呢，就会找一些比较激烈的曲子来拉奏一下。
是，哎，这个也是很好的方法。
发现。
对，发现。不过我呢，我看到这十个里面，我很快会想到第二个，我是比较难做得到的，这个就是避免问
如果
对怎么办啊？对，英文叫做 What if， 就是他的问题是如果没有这个情况出现，那我怎么办呢？我发现我自己是很快就会有这些问题出来的。原来他说啊，这个是很典型的悲观思考
哦。我看不出来耶。你是悲观的吗？
我应该是比较，对，我的天生我的性格是比较悲观型，
倾向于悲观，
我是感情比较看重感情的人呢，通常是会比较悲观，而且我们叫共感比较强烈，就是我看到有一个人他有一些问题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影响到我的情绪。我们这一种的可以是好的，可是也可以是不好的。
是，其实你问这个问题就是想要预防什么什么事情发生，
对对，
到时候你怎么反应过来
啊？对呀、啊，
嗯。
所以为什么信仰很需要，就是我要从圣经当中帮助我拉走我自己的个思绪，因为如果我不断的想如果怎么办呢，那我就会跌进了那个我们刚刚
自己做主的那个
对，
是不是？
还有就是我刚刚提到第七个成功人士呢，他们是不会那么多消极的自言自语吗？
他们会自言自语，但是不会消极的自言自语。
对，不会那么多消极。因为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你一路想下来，那个消极的想法就越来越多了。那你就会中了那个我们叫做焦虑这样的一个陷阱呢、
被自己困住了。
被自己困住。是的，那我就看到呢有一位老师，他就有一个挺好的建议啊。他本身呢是在一个大公司当中做气管的，还有呢他本身也是一位节目主持人心理专家，他呢就有一个建议叫做黄金两秒钟。
什么来的？是找黄金
没有，他说原来每一个人我们怎么可以控制我们的情绪，特别是这个要冷静下来，原来哈，我们可以使用这个黄金两秒，我们要问自己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到底上帝喜悦我们呢，是向着负面去同步呢，还是向着正面去同步，我们先不是冷静，而是先停下来两秒钟，来想一想你的方向是去负面的那边还是正面的那边。他也用了这个圣经当中一个非常熟悉的故事，在约翰福音8:3-11，就是那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就带着一个行淫时候被拿的妇人来到问耶稣说要怎么样去办他。
那耶稣那个时候他没有立刻的去回答那位的文士法利赛人，而是在地上写字啊。那他就用这个来做一个例子，因为法利赛人当时一定是情绪高涨而且很激动的，因为他是真的很想把那个罪人治死嘛，他会觉得说用石头打死他，可是耶稣却是不发一语的在地上画字。那他这个举动其实就是黄金两秒钟的这个法则，因为他没有立刻用这个情绪对情绪
反应过来，
是的，耶稣呢是要用这个行动来让这些很激动的人冷静，而他自个儿也在控制他自己的情绪，然后他才用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个回应。
是，
那当时大家就慢慢走掉了。是的啊，
是
黄金两秒钟，我觉得两秒太少了，
应该不止两秒吧，画字。
对啊，我觉得要十秒吧，起码要十秒。
可以
对，那当然我们这个情绪学堂我们可以比十秒更多，那就要交给宋老师来介绍一下音乐方面的帮助我们控制我们的情绪啊。
是，那音乐呢真的是可以不止两秒啊，我们多欣赏一下音乐。今天呢为大家带来一首冷静的音乐，给你有平静。那这首曲子呢它的名字就叫做月光啊，想到这个月光的意境就应该真的很平静了。月光这首曲子呢是由德彪西，是一位法国的作曲家所创作的。这首曲子呢我就选来吉他的版本，因为觉得这个意境这个氛围会更加的冷静。那这首曲子呢是受到一位法国诗人他同名的诗《月光》所启发而来的创作。等会儿呢我在音乐的导航里面我也会朗读一下这首诗其中一些引人入胜的诗句。这首音乐呢其实我觉得可以帮助我们从繁忙的生活里面断线，远离一下这个烦嚣，营造一个喘息的空间。静柔和的主旋律是不是有点梦幻的感觉啊？还是你觉得有点催眠了呢？这是一个宁静的晚上，月光洒落使人陶醉。月色是怎样的呢？是皎洁的，还是它偶尔会被云雾挡住而朦胧起来呢？旋律线开始流动起来。那篇诗章里面说，寂静的月光下鸟儿在树丛里面入梦，有些人准备静静地结束这一天，也有些人趁着晚空的自由气息欢唱舞蹈，他们的活力就像诗章所描绘的那个停不住的景物，就是喷泉。月光使喷泉因狂喜而啜泣，在大理石像之间飞腾入空。
魂是冷静而透彻的吗？它能被温柔的月色所映照吗？生命是一趟旅程，我们要学习去相信，去肯定自己所拥有的都是一个一个小缺陷，让我们来歌咏这份幸福，任由歌声在月色中回响。愿你和我都能够保守自己的心，定时给它擦一擦，除去那些杂质和污染物，灵魂可以像月色般纯净。
情绪，学会表达到位，准确梳理，
能够帮助我们活出更健康的自己。
黄嘉言、
宋珊，
约定你在星期二一起进入
情绪学堂。
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呢，收听节目的内容当中呢，希望你们可以从情绪学堂里面学到冷静这个情绪的特质。冷静是需要我们以意志力来帮助自己操练出来的，因为如果我们很多时候习惯了只看外在环境，很快就会觉得很忧虑啊，或者是很紧张啊，害怕。那这些时候我们怎么样可以冷静呢？有很多的决定呢就不会做得很好，反而就会有反效果，因为在恐惧的当中，通常你不会看到一个很清楚的图画，也不会很有理性的去做分析，结果呢选择出来的也许就不是最好的了。那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用上帝的话语来帮助自己学会冷静这个功课，就好像诗人大卫在诗篇131篇当中啊，他就写到了，我使我心安稳平静，他的秘诀就是第三节，他要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大家可以好好的来操练这个功课咯。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继续。